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第几次啊？
37。
OK， 好。预计我大概想在8次吧，以内，可能不到那么多，会把这个后面这个部分呢，白法这个部分告个段落啊。那我们就会来分说八思归举颂。目前我的心意还没有完全定啊，不过我现在还在仔细的较量思维啊，因为我其实心有点急，要快一点到唯识观去。可是心法那个部分有很多属于成唯识论里面呢，需要跟各位补充的观念呢，还是蛮重要啊。因为我自己把至少基金会的录音带听过，有许多过去大德讲的地方是可以讨论的啊。那么我也想应该要去提出一些从成唯识论上的观点来，大家来一起研究。所以我现在还在研究啊，这个进度上怎么安排啊，到时候再跟各位做正确报告。那么上次呢，我们算是应该念到集论的468页啊，当知能障离欲为业，就是善乱的六种。那么善乱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离欲。那离欲其实就是禅定的关键啊，禅定就是要入初禅嘛，对不对？初禅以上就是离欲了，所以所谓离欲就应当写成就是障碍禅定。可是禅定又是戒定慧的第二门，如果要修智慧，没有禅定的保任，或者没有在禅定的依止底下去修慧，那个慧根本没有力量，所以呢散乱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上次也做过抉择了，那么上个礼拜我们花了2次的时间做抉择啊，抉择这个烦恼心所26个、啊、包括根本烦恼在内，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这里面呢开出了所有宗派学派他们修行次第的关键。因为所有修行次第的关键倒不是依着前面的五片行五别境啊，也不是依着信心所信等11个善心所。那么这11个善心所只是根据所有修行能对治法里面啊归纳出来的，可是那个并不等于道次第。道次第的关键呢，都在于各个宗派啊对烦恼心所的抉择，于是才会有不同的修行次第出来。所以各位其实如果要在白法上用功，应该不断的把这26个心所能够记住，乃至于所谓的30个，就是把根本烦恼的见开成5个之后就变成30个吧。那把这30个烦恼心所都要能够确实做好，因为这是我们新的贼啊，新的结识相。那么这些相，假定我们能够把它都知道它的过患有多么严重，每天其实能够看到它生生灭灭，这一点是我们学所谓的大乘的观心法门，不管你是哪个宗派的，都要调伏这些烦恼啊。如果有哪个宗派说不用调伏烦恼，直接入修，那这种方法太方便了。我从民国64年学佛到现在，我没有一个老师这样说过啊。如果有哪一个大德这样说，说不用调伏烦恼就直接可以入修，绝对没有这么便宜行修的这个方便法啊。乃至于念佛法门都没有说可以不断烦恼可以念佛的。等一下我就以普贤上师言教这个次第的跟各位来做证明，而且有许多目前普遍流行于净土中修行的观念的一些我觉得值得讨论的必要啊，我也会提出来谈。那么上个礼拜给各位抉择了小乘跟大乘，那么可以说是一个结论是什么呢？那个结论呢就是说，大乘的修断是比小乘的关键来的圆满。圆满的关键不是大乘很高明，是大乘的慈悲心更圆满更就近的缘故。因为他觉得一些无关乎我个人解脱初三界的烦恼我可以不去断，理由是以解脱为第一要务。可是如果有一些我的烦恼习气对众生产生了恼害，我不断虽然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对别人产生影响怎么办呢？那这些东西终究如果你要把它习气都断干净的话，所以大乘啊修行是以断习气为根本的，不是只是调伏现行为根本的。如果 你看，我们调伏整个烦恼有三个阶段啊，一个是让现行不发作，对不对？第二个呢，种子根本要拔除。不但如此，连习气都要转成完全的清净，这是一个相当严格的标准啊，相当严格的标准。如果你不发长远心的修行的一个决定性的话呢，都会在中间呢退失菩提心啊，退失菩提心。任何一个跟我们修断烦恼有关系的法，大乘的主张都应当要骗学，都应当要骗学，这个是非常慈悲的，而且这个是修学一切种子的关键。因为佛法以及释迦牟尼佛本身就透过他的身教告诉我，他是依着无私智、自然智、一切种智成就一切法，没有理由说只是要你得到解脱智而已，对不对？解脱智虽然是他所教的法，表面上他嘴巴所说的那个意思，可是那个意思呢，跟他本身的身教以及他自己作为上比较起来，请问你要依他的言教还是依他的身教？他言教的秘密意义你也未必真的听得出来，对不对？他身教怎么做，你不跟着学，反而就只以少为足，就依着他所言论的这个东西，就觉得说我只要解脱三界就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啊捡便宜的心态啊，只要怎么样简单，怎么样能够快一点办事，我就怎么办了。啊，这个从便宜行事的这个习惯是应当要去自己检查的啊，这是上礼拜我想得到的结论。那上礼拜我有一个口误，可是也不是口误，我想试试看你们会不会纠正我，结果没有人，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纠正我错了。我在那个大乘的表说六度四摄，哎，结果讲的是四无量心，对不对？错，你们这种行为是错的，不管你们是怎么想都是错的，我有错你们都要当仁不让的讲，知道吗？ OK，课堂上就讲，因为呢，我为什么选择在地下室，就希望各位把这个所谓老师的这个威严，不是说不恭敬啊，因为我不叫你们恭敬我，我叫你们恭敬法啊。任何在法上有对错，你们绝对要不客气。我劝各位要学《楞伽经》里面的大慧菩萨啊，大慧菩萨是不客气的。比如说，大慧菩萨在卷二快末尾的时候呢。那么佛就讲了如来藏，大慧菩萨就不客气了，世尊，你讲的如来藏跟外道讲的但我没两样，请你解释清楚。于是呢，佛陀就为他特别解释清楚啊。那么各位读到楞伽经那个部分的时候呢，你真的就觉得啊，师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那么所谓的尊重师父，是更尊重师父的法身慧命。如果他实际上在知见以及他个人的修行上是可以讨论的，当然不必要像大慧菩萨一样当众的哈，当众的表演这样子的一个决断哈。可是我们世间有世间的善巧吧，对不对？我觉得这些大家都应该要从善如流的啊，从善如流的，这个是提出来大家检讨的部分。好，那么中间从469页到476页这一段呢，我其实都故意跳过，但是不是不重要。其实在集论乃至于成唯识论都有所谓的诸门分别，这一段呢叫做诸门分别。那么我这一段都不讲哦，是因为我想留着以后有机会谈所谓的唯识抉择谈的时候啊，专题性的把它提出来。如果各位对这一段有兴趣，因为文言比较难读，那么各位，我曾经叫各位有请正果法师的佛学基本知识，有没有？他在白法那一段的时候，每一个心所后面都有一段诸门分别，就相当于这个部分，它里面的内容就来自于这里，来自于集论，所以它等于是集论这一段文的白话翻译。我看过，它重点都有揭露到，可是它还是会有个习惯，把难的呢都剔除掉，可是呢，它有些剔除掉的文句呢，却还蛮重要的哦。那我只是觉得说，如果当然各位看得懂文言，就尽量能够看集论，因为你们手上已经有集论的嘛。那如果实在是有困难了解文言，那你们就看他的解释。可是他的解释也没有太白话，他还是把文言引进来，然后连接语啊，以及因果关系啊，稍微加上他的一些言语的这个辩证而已。但是我觉得比起读魁寂法师的文字 算起来比较容易读多了啊。各位有心的话呢，继续想要来了解抉择，为什么你总是会听到我会讲一些好像本质上没有的，其实因为我读过了这些抉择分的部分，注门分别的部分，那些分别分都有它的意思。你把它读出来以后呢，再重新去读它的性业表，就会有诠释角度的多样化。那么我会那样的解释，很多门的解释，其实是来自于注门分别的意见，啊，注门分别的意见，这是给各位做报告的部分。好，今天呢，我想完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先把上册圆满掉，啊，上册最后一段就是不定四个心所，很简单，只有睡眠、悟作、寻跟事四个。所以各位呢，先请翻到476页啊，总页码，也就是卷八第13页 B 面，倒数第二行。翻到没有？翻到了哈，我念一下文哈。睡眠者一睡因缘啊，所以我这边写因跟缘，对不对？啊，后面他当然结论都会有解释，是谁的一分呢？愚痴。啊，是愚痴的一分，心略为体，那个略啊，在成唯识论讲昧略，啊，就是一个日，一个味，就是味，就是味道地定的那个味，啊，就是很不明白的意思。略呢，就是这个糊涂啊，就是不明确的意思，啊，就是心呢不太明白了，对境界呢没办法那么清楚的分别了，就是心略为体，啊，心略为体。那心略为体呢？你看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比如说数羊啊，或者就会感觉身心放松啊。那乃至于打坐啊，我上个礼拜五讲到这个五心住、调顺住的时候啊，调顺住的像就是这个，就类似于睡眠，只是你坐着睡觉而已啊。调顺住讲的难听一点，就是坐着睡觉啊，难听一点讲就坐着睡觉啊。那那个时候呢，你对外界的知觉。你乃至于都会觉得自己听不到声音，哈，听不到声音。可是那个时候你是住在自己身体的感受里面，你觉得这样的身心已经很棒了。那个相其实就是啊，在广论里面叫做沉默，就你心根本已经沉默掉了，根本没有办法了别外境，没办法了别境。可是真正对唯识的观察来讲，它不是不能了别，它只是住于一个身心五蕴的境界，它还是住在。色声香味触里面，啊，他非常满足于自己的这种五欲的某一种状况，他就安住在里面，然后呢，对其他的境界完全不加以了别。所以广论呢，中科的八大师就把他这种状况称为叫做沉默，比睡眠比那个昏沉还要惨。昏沉呢是都孤了，有的时候脖子还会好像还会。打折哈，扭到这样子哈，可是那个睡眠根本就是，他那腰弯得很弯了哈，还是能够挺得住，还是挺得住。那有些人入定就是入那种定，那种定叫无明定哦。上个礼拜五讲过了，千万不要入这种状况，这种状况是很严重的障碍啊，非常严重的障碍。不过如果你真的身体很累，身体非常非常累到这个状况，你能够察觉的话，最好的方法不要坐着睡觉，还是去躺着睡觉。啊，躺着睡觉，因为你要入在座上修啊，就要有明白心。你没有明白心，就千万不要在座上修。你座上修，老是还是打瞌睡，变得习惯以后，你只要座上修，你马上就习惯打瞌睡。啊，这个是很不好的习惯，千万不要把打瞌睡跟座上修止观变成一个连结的习惯。啊，千万不要有这个习惯。第二个，接着他说，或善或不善。或无记，这是一对，这个我称为三性门，啊，或实或非实，这个我一对，这叫实疑门，就是说这个时间对不对啊？第三，或因耳或不因耳，这是从戒啊，从戒啊，从一些规则上，从佛的开示上来讲，应不应该的意思啊，这是第三门啊，这是第三门。那这个因耳不因耳呢，我称为叫做开许门啊，开许门呢是在。于时啊，就是时移的后面的开许门的因耳跟不因耳啊，所以我把它立为叫开许门啊。开许门呢是第三门，可是它是开在十一门的第二门以后啊，第二门以后啊。那我把这个文呢啊，觉得在这个地方，我直接用白板来跟各位说明哈。 好，在文里面的集论里面呢，他说睡的因是什么？那就是亲因缘呢、啊，亲因是什么？就主要的原因呢、啊？其实所谓的因呢、啊，应该讲就是主因。那这个呢，就是远的，比较其次的啊，这也叫做近。我想这个大家都可以了解哈。雷瘦，雷瘦不是说很这个人很瘦，是指营养不良的意思。比如说你的体型啊，本来就应该吃三碗饭，啊你哦就因为学瑜伽师就论嘛，就饮食之量，你也没搞清楚那个饮食之量是什么意思，没有听过的老师讲过饮食之量，就说啊饮食之量就要吃少一点，于是你就给我吃一碗饭。好，你的体型以及你的这个身心状况就是要三碗饭才够，你偏偏要吃一碗半，对不对啊？总是觉得匮乏，好、哦，总是觉得匮乏啊！一匮乏就怎么样？身体呢就会告诉大脑，啊、哦，大脑分泌那种昏睡因子，了解这个意思吗？啊、哦，所以就会有这种状况，因为只有让自己昏沉了哈、哦，才会减少消耗体能，啊、哦，让自己感觉不那么饿，要不然呢，你就会一直不断地找东西吃。找东西是吃多了，当你呢正餐不吃，比如说有人过午不吃正餐，点心吃不停，或者呢因为过午不想啊，这首什么过午非食戒，于是呢中餐就吃老七哇，把晚餐连着一块吃，这样子老跟你讲，一旦入了下午以后，一定打昏沉，是吧？凡是你只要饮食不知量，不知量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你自己所需要的量。你食用不适当自己的量，不管是过与不及，都叫做雷瘦。雷瘦者不是指人很瘦的意思哈，啊，是指你的身体所需，你没有给他需要的。所谓没给需要的，包括两个，一个是过，第二个是不及，两者都是这个在内。啊，你吃的不够你身体的需要，以及你吃的过于你身体的需要，你身体就会起睡眠的感受，想要睡的感受。那么怎么样能够吃少一点呢？因为的确多吃哦，你如果多吃习惯了以后呢，的确对打坐不是有正面的影响，因为老是胀胀的嘛，啊，老是胀胀的，乃至于呢吃多了卡路里多了，肚子就肥，你知道吗？胖胖的，那胖胖的打坐靠比较稳健，倒也不错啦、哦、不过血压也容易高啊，对不对？哈、哦，胆固醇也高啊，然后也就是说血压上来高的时候呢，你的内在噪音是比较多一点，所以。其实你看啊，禅师啊多半瘦得多，那为什么？他其实吃的也比较少，其实吃的少是对止观是比较有帮助，不过你身体如果真的需要吃多一点，还是要吃够啊，还是要吃够，因为打坐是需要思维的，思维还是要费点力啊，费点 energy 啊，所以还是要补充营养，所以重点是在营养够不够啊，营养够不够？所以你一旦要止观了，你就要开始了解什么饮食对你止观有利，什么饮食对你止观不利。啊，妙老在教止观的时候特别讲过，你当你要开始修止观的时候，就要开始记录你每天所吃的东西，然后去研究你今天的打坐的状况跟你今天吃的东西有什么关联性，那慢慢去调整你饮食的内容，调整你饮食的量，调到你今天所做的状况，嗯，蛮上道的，对不对？那么如果可以的话，你身体如果这段时间都不差，你就啊就像应顺导师一样百年菜单，对不对？老是那个样子，一定是纤维然后配那个一点点东西，就这样。那这样子的饮食菜单对他最适合，各位要自己去调啊。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了，你看好、哦、假定像修禅的一定要闭关，对不对？闭关不能诸侯一家啦，都要开始住啦。所以呢我真的劝各位像饶老师多学生机饮食、哦、自己会烹饪。不过你若厝诶，无人住你家里的夭死，对不对？哈，如果全家都吃荤的，你一个人吃素的，你满不知道要干怎么办，对不对？像我号称一手好的厨艺了哈，是虽然不能够做满汉全席，但是为我自己吃饱绝对满意，绝对没好把人敲倒掉了。你至少到这个地步哈，你对饮食的观念，你至少要有一个概念，避免自己啊，虽然我感觉很瘦，对不对？其实我感觉除了我的遗传疾病之外，我还身体不坏，体力还维持得可以啊，才能够这样子很拼命修行，还可以撑得住。这个是自己要照顾的，没人给你顾的啦。啊，那纵使你跟在师父旁边，你 不能期待师父照顾你，你当然要照顾师父，连你自己当然要照顾。所以你趁你还现在自己在家的时候啊，把这一个观念搞清楚，尤其是男生哈，不要以为男生就不用做饭，哈，现在男生更比女生更适合做饭啊，真的劝各位多学一点，啊，免得把自己，都是吃那个 junk food，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的事情。第二个是疲倦，疲倦呢有身体的疲倦跟心理的疲倦，那身体疲倦就是因为过分的劳动嘛，啊，所以当你有劳动，比如说这个肌肉就会累积乳酸嘛，啊，所以你要有点生理学的概念，乳酸要怎么代谢掉？乳酸如果你马上跑去睡觉，乳酸是不会代谢的，乳酸要做缓和多氧的运动，要多呼吸，然后呢要缓和的运动，因为缓和运动可以保持肌肉能够继续的运动，然后呢要多氧，多吸气。多吸新鲜的氧气，如果能够在林间打太极拳，我觉得是最棒的。尤其在这个瀑布边哈，然后旁边都是森林，有分多金哦，你就站在那个大石头上面打一套37式，哦，我觉得是蛮棒的。那样子，第一个身体是缓和运动，关节每一个关节都被动到；第二个呼吸，多氧的呼吸，可以把你真的过分劳动累积在肌肉里面的乳酸。快速的代谢掉，所以这些生理的尝试呢是非常重要的。像真华长老真功啊，他不是发明了一套那个拳术吗？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少林啊、少林寺会变成武术的重镇呢、有关系的。因为真的修禅是需要一点身体的资粮，那么会一点武术，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啊。所以鼓励各位，不管去学瑜伽啦，像各位如果有机会去阿兰达玛加啊，学瑜伽啊，对不对？其实你看学禅的，几乎啊都会有一些身体的运动，是一定要学的。我觉得这是关键，也保持健康啊，这个是非常需要的。是第二个，心理的疲倦，心理的疲倦，心理的疲倦呢，就是少烦恼。你会发觉，烦恼少的人吃得少，比起过分思维的人呢、吃得多，吃得多，啊。你做他抽当的动力嘛加了哈，那我们不讲身体劳动的，身体劳动的当然是根据他消耗的卡路里，他会有多大的食量。可是心理工作者哈，心理劳动的人也是一样，烦恼越多，所以如果你那无代志哈，卡边端呢环东环西，真的没事就不要去看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也要听什么？像我如果去听收音机啊，我是很懒得再听的了，真的听收音机我都听正点的新闻的重点，听 title， 啊你什么代志都好啊。知道有什么事，不要再去接受太多细节。现在人为什么会烦恼，实在是知道太多的资讯 ，too much information, too much uncertainty。怎么卖弄英文呢？意思就是说，资讯越多，混淆就越大。你不确定越大，你根本就拿不住嘛。你这些资讯，你哪一个事情有办法？我倒不像空师傅建议说，连报纸都不要读。我觉得这个不像出家人哦。这个你不能。我们在世间不能不知道世间事，但是你要知道世间事，也不要太过分知道，对不对？连哪边蚂蚁生的5只小蚂蚁你都要知道，我觉得这没有意思嘛，对不对？你要知道的是你尽得上力的事情，你要怎么去思维以及对那件事情有正知见，这是需要知道的。至于如果你轻谈而对那件事情完全没有帮助，你只是会徒劳而浪费口舌，不要做那种事情，那种事情就是浪费修行的生命时间。这样心理疲劳就会降低，自然而然就有利于你去修行。第三，身分沉重，身分沉重呢是前面两个的结果啦，你身体就会沉重下来。当然会造成身分沉重的一个有别于两个的原因，就是你的病，或者你根本没有运动的习惯，稍微要坐一坐，哎呀又骨疼哦。去年2月在三德寺打坐，那个有一位游信学长，哇，超级刚娘，都搞我那背部痛啊个，然后就叫我陪他下山，要去打那个肌肉松弛剂。结果呢，他7天通都没好过，这样等于就业障现前，根本没有一支香做的舒服。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平常没有做。平常没有做，所以妙老就在开示的时候真讲过，他说啊，禅期是要你上山来用功的，不是你上山来学禅坐的。你平常没有做，上山来干什么？上山是从早做到晚的，你没有那个 功夫，你一天连两个小时都做不来，你要上山做八个小时、十个小时，他有扣两个代级。所以呢，你要去精进啊，你要去上山参加禅期或者参加禅衣去精进，你自己家里要有开始前行。所以今天我会给各位谈的前行，前行很重要，前行做不周到啊，你就想要动不动想要快一点入境界，然后只是会得到退转的结果而已。啊，所以身分沉重是我们平常最容易看到的状况，把身心调得清安一点啊，清安一点。那么再来呢，思维暗相，舍诸所作。什么叫思维暗相？胡思乱想，自找烦恼。舍诸所作，所作是什么意思呢？所作就是你在经上教过你的一切善品，对不对？我们今天听闻经教也不算是在少数了，对不对？里面的法门也不在少数了，有几样法门你真的听完之后回家会真的照做的，很少了。为什么很少？打闲差太多了。思维暗相，暗相者非法光明是也，对不对？什么叫法光明？法光明就是经教里面教我们的所有观想的法门。在我讲五概的第一概，礼拜五的课程当中的第一个一概就是那个九个。什么叫暗相？暗相就是一概的九种所恼事啊。各位如果去听我的这个礼拜五的课程的话，就知道那些不应该强做思维的，你去想太多了，不但去想，还跟别人聊天，老每天聊那些事情，每天想那些事情，根本就是就 worry， 然后呢 misery 就是很苦很苦啊，那样子就是整个人就活在那个暗顿里面。暗顿里面，那你对于所有的善品加行完全没办法产生力量，完全没办法产生力量，就是第四个理由。我想这个都很好，很容易了解嘛。再来就是喘息睡眠，古早以来为细汉开始的，安尼无一天困十点钟，绝对不过瘾的啊，你就习惯了，你知道吗？啊，你就习惯了。还有呢，所谓的喘息睡眠，就是包括你的卧具哈，你的卧具不适合身体健康，比如说太软。啊，太软是现代人床的毛病，啊，太过于软了，那整个贴紧了，把你的整个穴道啦、血入啦、经络啦，通通塞得死死的，啊，虽然呢很容易帮助你睡眠呢，可是对你身体健康真的不好，然后你会在那边睡得过久，其实有没有很好的睡眠效果，不见得，不见得，啊，所以呢，像以前勾扎郎啊，我以前小时候啊，以前小时候，因为我们一家六口人要挤大概只有差不多七平大的地方，所以呢，像我爸爸就很厉害，因为我们都坐在地板了啊，他只能睡在门口哈，他是负责睡门口的，门口又不像我们可以头脚伸到底，那门口有一个落下去的地方，就是直接砍，哎呀困嘞哈，靠的纯的砍没我靠，所以他没有办法这样睡，瑜伽怎么睡呢？他就这边直接医疗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小板凳，就是长板凳，他就在那边放个长板凳，他人就窝在长板凳上面，然后卷着，然后有的时候开始还睡不习惯会倒下去，他还拿绳子绑在那个，每天就要绑上个几圈，然后带结这样打着结绳结，免得滚下去，后来还是滚下去，因为他实在拉得太边了，然后连椅子这样一起摔啊，一起摔。所以我觉得真的以前那种苦日子过了，实在是也觉得很好玩。好，那个就是喘息睡眠，所以反而那样的睡啊，反而睡不长。那睡不长你会不会睡过效果不好？其实不会，因为呢根据心理学研究呢，你大概睡眠啊，一般的睡眠大概每半小时都会有20分钟到30分钟的做梦，就是我们所谓眼球快速运动期。在真正做梦的时候呢，人的身心是得不到什么太大的休息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睡八个小时，老实讲你真正的睡眠时间有效是四个小时。懂意思吗？啊，跟你睡四个小时扣掉一半的睡眠时间两个小时，老实讲差几点钟而已。啊，一两个小时而已。一两个小时而已。所以而且问题在哪里？你纵使睡八个小时，对不对齁，睡八个小时你只有四个小时的真的睡眠，可是不要忘了哦，你的心乱的时间也是四个小时。可是如果你只睡四个小时，你得到两个小时的睡眠，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你打散乱的时间也只有两个小时。所以呢你被散乱做梦消耗掉的能量的比例比睡八个小时少很多。 所以，如果你只是睡4个小时，好像感觉你真正休息的时间不够。可是呢，如果你只是为了打坐，你起来打坐，反而能够得到啊宁静而住的效果。你那个时候反而不会散乱，你那个时候心里明白，你明白了，你能够调伏烦恼，反而能够得到身心休息的机会。所以，虽然你真正躺着哦，就是我们所谓躺着睡觉的时间，好像不比一般人多啊。可是透过你有效而且很宁静而住的禅坐的时间，你可以把你身心需要的休息补偿回来，补偿回来。何况如果你入了味道地定有清安以后，那个整个对身心疗复的作用大得很，大得很。你真的对睡眠的时间要求不那么多，尤其如果在座跟我一样，慢慢已经过了晚中年了哈，那根本睡眠更是少得可以，更是少得可以。所以，其实调整自己睡眠的习惯是绝对可为的，啊，绝对可为的啊！这个我觉得你会睡多少时间，真的是只是一个习惯而已。那么再者，什么叫做元？元就是昼宿神力跟凉风，大概我们只看得懂凉风，对不对？只要一吹冷气啊，或者是有个风啊，这样子，啊，这样子固定的吹送着，你就容易睡眠。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昼宿。昼宿古代当然是有人给你什么下降旨了哈，给你念咒了。我跟你讲，有一个东西就像上课一样，做了上课如果无趣，听起来完全没有意义，那跟人家给你持咒没什么两样。有看哈？那跟老师给你两间的两家的大姑，这就是睡眠的语言。所以如果来上课，我真的讲的你们不相应，我就是在讲昼宿，了解吧？所以昼宿要这样理解。那什么叫做神力？啊，什么叫做神力？神力的意思呢，就是一些像我们所谓的药物，啊，透过药物让你昏迷，啊，或者呢，透过一些香味让你觉得神志不是那么样的清楚，啊，或者呢，像以前妈妈哈，把 baby 抱在那边怀里这样摇，有没有？啊，然后呢，抚摸他的身体，给他很好在触觉上的感受，这个也是属于神力的范围。啊，所以不必要去想那个太奇怪的东西哈。所以只要你本身有这样的因缘，啊，那么把因呐，然后再加上外面有这样子的环境，那所谓缘者就是那个环境。只要别人这样在对待你一下，所以这个是别人给你的，别人施加在你身上的，所以叫做缘因。啊，缘因谓之缘，静因就是你自己身心所造作出来的那个相，这叫做因。啊，你自己的清因，所以其实都是缘呐，这些都是缘呐，只是这个是清因缘呐。这是别人的增上缘而已，啊，你自己造作的是这些，那别人造作的是这些，那么这两个嘎起来，比如说你本来吃的就不太够了，对不对？再加上呢，哎，别人跟你的凉风这样吹一吹，你就容易入睡了，啊，所以这个5×3有15种可能性，乃至于呢可能多取，对不对？比如说这边2分，这边2分，乃至于这边3分，这边3分。有很多种可能性，你自己去配。不过排列组合这不是重要的事情，各位只要知道有这些因跟这些语言就好了。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你睡为什么叫做不定心所？不定心所的意思就是在三性不定，三性不定。如果你为了一个要修善品的目的，啊，比如说你身心实在是非常疲倦，今天我读经没办法集中，对不对？包括像墨学有地中海贫血，那么如果我真的每次只要指数比较偏高，然后昏了，头很昏很昏，那就像是坐云霄飞车一样，或者坐那个回转椅一样，头已经很昏了，眼睛根本没法聚焦嘛。你这个时候你勉强你自己真的读经根本读不下去，这时候唯一能够做的，对我来讲唯一能够做的事情，连打坐都不行，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只是能够大声或者是默念。默诵经典，那我能够背了多少就能够多少，啊，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在那个时候可以受用的就是思维法义，这时候啊不妨碍思维，昏归昏，可是仍然是可以思维的，啊，思维还是可以明明白白的，所以你要调整你自己身体状况，那个时候能做什么，不要勉强那个时候身心做不来的事情，勉强去做，你只会染污你所做的那个善品，所以如果你为了要修善品，那么你去休息，你去睡觉。这绝对是善，啊，绝对是善的。可是你为了不善的理由，不能无忌的理由，啊，那么这些都不合理。现在无聊嘛，啊，无要安怎，啊，来困啦，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杀死嘛，哪边都不能去嘛，阿莱困难，知道吗？所以呢，一个喜欢睡觉的人呢，真的是啊，这个春天好睡觉，夏天天热也好睡觉，秋天凉爽也好睡觉，冬天太冷了窝被窝更好睡觉。啊，那么理由啦，你知道吗？这种不善德跟无忌的理由，不要讲了，对不对？你真的为了修善品、调整体力的需要而你去修，这是唯有的可能性，其他的理由都不成立。啊，其他理由都不成立，其他的理由你就照着戒律规定的什么时间，中夜分睡觉。中夜分睡觉是几点钟啊？如果照强制规定来讲的话呢，是十点钟到隔天的两点钟，四个小时时间。不过我是觉得有点过分哈、哦，所以现在的道场大半都放宽，啊、哦，大概九点半打板，十点安板，然后呢三点半起床，啊、哦，多给了一个半小时，我觉得这个很慈悲了。那算算看多少时间？是五个半小时嘛，对不对？好，五个半小时照刚才墨学的心理学的理论呢，除以二嘛，多少？啊，差不多等于三个小时，啊，三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这是非常够的。非常够的三个小时的睡眠，那刚好在还没有开始做梦你就醒来的话，那最好。你醒来的时候刚好是无梦的时候，是最棒的时候，醒来整个身体都觉得没有下床气、哦、然后身体非常的清安，那是相当舒服的这种状态。尤其你只要养成习惯了，根本不到打板你就会起来，想板还没有起你就会起来了，只要维持习惯的话，维持习惯的话就是起来马上去洗冷水，马上漱口刷牙，对不对？如果你愿意的话，去快快的冲一下澡，那绝对让你睡不着，而且绝对要冲冷水。我记得以前在西联经验哦，挂单每次礼拜六礼拜天晚上都在那边过夜，男众啊，女众才有温水可以洗，男众都马上要冲冷水，再冷的天一样冲冷水，一样冲冷水啊。那这个我觉得冲冷水是很好的事情。好，这个是这些。那么时间上呢，就是夜中分，对不对？好，我们刚刚提过了。那么其他时间佛也不是不准睡觉，像经上就讲啦，中午可以解劳睡。解劳睡还不是只有中午的时间，还不是只有中午的时间，你随时其实只要跟你的师父啊请示，师父只要开许就可以啊。所以呢，所谓其他的时间，那要看开不开许，如果开许 OK 啊，如果不开许是不 OK 的。那么开许只能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你生病啊，当然啦，生理的病当然是一个啦齁、啊、包括心理的病也是一个啦。不过心理的病呢，那不是每一个老和尚都有这个可以做这个精神病诊断的能力齁、啊、所以当然要看他的判断而定。啊，你自己也要状况。如果你实在是为了偷懒，那自己知道，啊，自己知道。调试最简单的是什么？比如说像现在在家人，假定有出国的习惯，要调时差，这是一个最标准的事情。你时差没办法调过来，你没办法在正常的时间，跟人家睡觉，所以你在人家本来不应该睡觉的时候，你就会昏沉。那个时候应该要去调整。啊，你为了要调试自己身体的需要。比如说今天中午你不得不因为要跟客户应酬吃得过多肚子很胀，你这个时候是不应该睡觉，可是你这个时候应该要睡觉，为什么？调整你的体能状态。所以呢，我觉得佛法是很慈悲的，而且很公道的事情，非常公道的，绝对不能够说只看到好中夜分睡觉，你们佛法实在是很夸张的，没这个事。人家书里经里面经教里面戒律里面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开遮吃饭一律都明明白白，明明白白，绝对不顶答案了啊，绝对不顶答案。其他的理由就不应该的，不应该就不应该，没有什么理由借口的啊。好，这个是，所以如果你真的好，你真的心情不好，老和尚就叫你诵经、背经、打坐、拜佛，对不对啊？你去做释迦行之类的事情，就很明白，不绝对没有叫你啊要怠惰善品，然后去睡觉。啊，绝对没有这种事情的啊，所以这个是大概对睡眠的关键。所以睡眠为什么会不定，就是说原因很重要。像烦恼心所一定是染污的，但是睡眠就不见得是染污的。所以佛教绝对不会是 call 到刚好人没在困，或者是困不搞，
因为没有人说哈，因为睡眠不够，睡眠不够，整个人的免疫能力会降低的。尤其现在有 SARS，对不对？SARS 一个健康习惯之一就是要睡眠充分。好，你说哦，那刚好有 SARS 了，所以呢，我每天静坐5分钟就好了，好不好？啊，其他时间挪来睡觉，因为报纸说吧，要多睡眠。骗笑耶，真的需要那么多睡眠吗？需要防 SARS，你的免疫能力就需要多那么小时睡眠吗？好，我觉得这个都不构成理由的啊，这些都是借口。那我们呢，找借口习惯了啊，找借口习惯了啊，乃至于啊，昨天呢，这个拜佛思家行睡得比较晚了，跟你讲没那个习惯。你如果已经养成了3点半或4点半起床，老实讲，你就会那个时候起床，只是呢，每次都会醒的，醒来以后。可怜呐、啊，昨天太晚睡了，啊，可是该困了。我跟你讲哦，睡眠就是在这个时候，假定你又睡回头觉，肯定又睡到6、7点，而且那一段睡觉绝对不安宁，一定常常做梦。做梦，你再睡回头觉以后的品质极差无比，睡起来以后体力会更差，体力会更差。相信我，维持身心的纪律，因为身体是一个有执着的个体，它有一个。时钟的，我们心理学叫做生理时钟。你只要给他一个生理时钟的习惯，你就照着这个习惯走，身体最简单。比如说，你如果照了庙这个寺院的习惯，你11点一定要午斋，对不对？好，如果你一定要用药匙，你就5点20用药匙，你就固定的时间喂啊，就会固定在那个时候准备吃饭，准备消化。你三不五时困了物件哦，过午不食，但是吃点心，好不好？吃一吃吃吃吃吃一顿，啊，这胃一下子有东西吃，一下没东西吃，啊，夹夹归堆，啊，胃随时要准备要消化东西。跟你讲，你身心就在紧张的状态，有压力的状态，就是不舒服。身体怎么样最舒服？你的作息规律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就健康。所以你身体的作息啊，饮食的定时定量，假定被打坏了，被打坏了，你身体就会慢慢的出众。出众，所以要能够修行，第一个要务就是要调整作息，睡眠是其中之一。而睡眠呢，又跟饮食有关系，所以这两样东西通常一起来的，一起来的。那么除了这两个理由之外呢，还包括你每天呢怎么样用我们的六根。那么六根如果经常去攀援呢，就是思维暗象，这就是六根的六意识的啊。你的一根经常去思维这些无为不为啊，强作思维一些事情，烦恼太多了。哦，以天下为念呢、啊，以国事为念呢、啊，这个，连鸟叫声呐、啊、虫鸣声呐、啊，你都会觉得说，哦，这个很严重啊，哈、哦，把它当作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样子去忧国忧民，嗯，不好。这个是这个一个，好，这是睡眠这一分所谈的事情。好，我这边就快快说过去了。那他的过患是什么呢？他过患就是这个，越是所作一止。那什么叫所作？我刚刚讲过，就一切善品啊。越是就是逾越，逾越就是错乱的意思。你错做了，哦，本来该这么做的，可是你却做错了，这叫越。失呢，就是说你该做而没有做啊。越就是做错了，逾越好超过那个规范啊。失呢，就是说。哎，你该做而没有做，对不对？比如说你本来每天要做早课晚课啊，可是你今天就找个理由，跟你讲，今天如果没有做晚课早课，明天又再来一次，你只要连续3天或7天，跟你讲，以后甭想再恢复这一个习惯，没有什么理由，你只能够做长做短，随着你今天在家的作息的需要性。如果你真的很重视这件事情的话，你会排开所有跟他有障碍的因缘。你只要心够诚的话，佛菩萨会安排让你的因缘呢，能够让你在这些善品加行上，每天都能够如法，每天都能够如法啊。这个是看自己的心诚不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重点的问题啊。所以越是所作为一啊，这是这边所谈到的。好，第二个呢，我们来看看勿作，就是毁心所，在481页，卷85页 B 面最后一行，我们也一样念一下这个文哈。一乐作不乐作，应作不应作啊？那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各位看后面的数据就知道了，他应该把它画成类似这样的表：乐作不乐作，应作不应作，然后呢变成四品啊。简单讲什么？你喜欢乐作就是喜不喜欢的意思啊，这喜欢做不喜欢做。那喜欢做应该做的， 那你又后悔这件事情，啊，这就是不应该的，对吧？有一个人，不管你自己或是别人，啊，你喜欢去做老师或者是经教上叫你做的那件事情，这本来就应该嘛，对不对？可是呢，你却对这件事情后悔，为什么？因为你做过一段时间以后，发觉啊，也都无修无证。本来无修无证是好事情的啊，可是你就觉得嘿，一点消息都没有，对不对？于是你就后悔，哈，早知道我得看点念，早知道我去逛街，对不对？早知道我去假当假塞，何必要修行这么辛苦？你就后悔过去哈，花了功夫去修行善品。你如果后悔这种事情呢，这个是非不应耳，不应耳，这是不善品。我打叉叉就是不善品。那么如果对于你喜欢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是后悔，你比如说你回想到啊，过去啊，我好喜欢这样这样这样做，那今天知道那是不应该做的，你对他产生一念的悔心、追悔心，那是善的，那是善的，了解吧？好，乃至呢，这个我就不用说了哈，好，这个就刚好调过来，刚好调过来。那么他的门呢，也一样开成三性门、了未了门、应不应门，啊，应不应门？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文哈，嗯。在16页 B 面最后一行，或善或不善或无忌，这个是不是三性门？好，然后呢，或实或非实，这个是跟前面的解释不一样。前面的解释是业中分，跟业中分之外的时间，对不对？那么业中分叫做实，事实，其他叫做非实，那这里不一样啊，等一下我们解释一下。那么呢，因耳跟不因耳啊，这是指的因不因啊，它也跟前面类似啊，类似，只是前面是讲开许不开许，那这里跟开许没有关系。好，我们看看他怎么解释哈，我把它写在这边。三心这个地方就是说，你对善啊，对这件事情本身是善的，这件事情呢，你如果生悔的话呢，这是错的，这是染污的。如果你对不善跟无忌的事情呢生悔了，那个就是 OK 的，是善的，所以它就不定，因为有善跟染污。啊，良品的差别关系呢，所以这个叫不定心所。啊，为什么它叫不定的理由？通常是依三性来决定。啊，当然还有一个了不了的问题，了不了呢，就是看什么呢？所谓了者，是指说啊，所谓未了，先讲未了。什么叫未了？就是你这件事情还没有做完，啊，还没有做完，你就知道错了。知道错了之后呢，你不会继续做下去。既然错了，给他错到底好了，对不对？凡事要有波罗蜜的性格，跟你讲，你这种话怎么可以这样随便引用？人家波罗蜜是善品才叫波罗蜜，你把一个坏事做到底，啊，既然我已经杀了5个人了哈，啊，现场有30个人全杀好了，你杀5个人再杀3个人没差，这种话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哈，那这个就是你自己还没有做了，如果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马上停，这叫做善，这叫善。如果你做完了才来后悔，每次都是做完了才后悔。我先裹你一个巴掌，然后讲一个抱歉，接着马上有心又裹你一个巴掌，我又抱歉，时间就尖，尖加尖哦，个把你一个巴掌，然后再给你个抱歉。那这种事情做一几次，谁还相信你？老是做完了你再来后悔，那根本的骗笑哟，对不对？好，没有，绝对没有这种事情的哈，这个是做事以才做后悔的这种事情啊，我们希望。既然是佛教弟子啊，你不要有这种事情。那种要忏悔，这个是要忏悔，不要生追悔，追悔没有用。你对已经做的事情产生追悔心，于事无补。要做就是一定要在老师以及佛面前真的发漏清净，发漏清净，再也不做。所谓发漏清净，就是我后不再做。确实发出这么重的誓愿，我后不复做。这种心才是清净的，才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心所叫你悔，这个关键是叫你要在事情中间，乃至于还没有做，更是上品啊，更是上品。这就是了未了的意思啊。那这里就是实根，什么叫实？实就是这个叫事实。你还没有做完，你就知道错了，这就是事实。做完了，你才知道错了，这叫非实。好，这是这句话跟前面解释上不一样的地方哈。那么再来就是因不因，因不因跟前面很像，对恶事生回， 对不对？这个好，对善事生悔。那么这应不应呢？是比较前面的三性是对你自己所做的，这个呢是对别人所做的。如果你看到别人做一件善，啊，别人做一件善，你觉得哎呀可惜啦，你做个拍做个做个这么烂好人干什么呢？下回叫你欧暗吼，阿弟哦，做个叫你努努力，干不能看哎。你说这种话的时候就是不善，懂吗？就是恶的。啊，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个恶事，然后你更想说不应该啊，虽然只有我看见，我们是好兄弟哈，但是呢，真的不是我要说你一句，不要再做了，啊，你马上加以劝阻，这个是因恶，懂吗？那这个就是因不因的问题。你做恶你去劝止，那是应该的；你在做善呢，你还去劝止人家，错的，劝，知道吗？啊，让人家讲一些话，人家以为做那种事情呢、啊，于事无补啊，产生后悔的心呐、啊，乃至于他行为沉默啦、退转啦、后悔啦，这个都很不应该，非常不应该。你坏道人心，人家已经很难得挤出一点这样的善心，然后做了一点点善事，应该要随喜赞叹的哈，应该随喜赞叹的。那反而不给他随喜赞叹，还经常浇冷水，这是不应该的事情。所以前者善性是对自己做，因不因而是对别人做。别人只要做一念善，那就乃至于还没有现行哦，他只要有个想法，真的要鼓励，真的要好好的随喜赞叹鼓励一下，啊，这个是这样的心啊，否则你也一样犯了这个误作，啊，把误作变成一个染污心所，啊，这个是大概这样做。那他的障碍是什么呢？他障碍翻过来哈，他障碍在哪里呢？哎，在哪里？能障心住哈，在第17页 A 面第一行，能障心住。那这心住是什么呢？这个心就是九心住，这个住呢就是念住，乃至于不客气讲就是四念住，啊，或者如果你喜欢写八随念，那也随便你，很好。好，我觉得八随念或四念住都很好，这就是住。你心要住在哪里？心要住在四念住，心在住在八随念里面。你常常念佛、念法、念僧等等等那些东西，啊，都可以，都可以。心者是修。修折磨他，那修折磨他，这是上个礼拜我才刚刚讲过的，会障碍。你经常后悔这个，后悔这个，对不对？或者做了一堆事情呢、啊，到你打坐的时候才一思维，每次都想到自己后悔的事情。跟你讲，你根本没办法入修，根本没办法入修。心要干净，心要干净，啊，心要干净。所以呢，真的打坐之前先拜忏，也有它很好的道理。把功课真的做足，心要发起来。心要发起来，不要用一个罪人的心态去修行。你要修行，你就要当作自己是佛，对不对？已经成佛的一个人，对不对？你今天不把你的佛性把它光辉展露出来，你继续用灰尘去把它压抑在这里，你对不起我们自己的佛性。佛这么看得起我们，在《法华经》为我们受记，我们怎么可以不争气？所以把功课做足了以后，自己用功上去。自己用了上去，这就是悔，不要老是活在后悔，后悔这个，后悔那个，这就是这边要谈的事情。好，再来呢，就是寻跟视，这个我就不写白板了，因为它很简单。虽说简单呢，但是也有一个关键因素，这是跟修行有关系的，我留着礼拜五与其是论的课来讲。我们看一下它的性业表啊，在18页 A 面倒数第二行。我们看一下齁，或依思或依会，等一下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它有两种所依啊，它可能依着思心所产生寻，它可能依着会心所产生寻啊。如果各位回去画表，你可以画一个思，画一个会，然后两个箭头出来，对不对？会产生寻或产生视啊，会有个二乘二的关系。那么如果这样子你去寻求一言，什么叫寻求一言？就是觉观啊，就是觉观，你去这个察觉，或者你去在毗婆舍那里面去观察这件事情，思维这件事情，都叫做寻啊寻。那么令心出为业，那个出啊，各位呢把它写两个字，现行，就是说你开始发动身口啊，啊去做一些跟观察有关系的事情，比如说啊，你心中突然想到说，哎，我不是。过去曾经有一本这个空师傅的普贤大士行愿启示吗？可是呢，放眼书架找不到，对不对？那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就入定，想
我上次一次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看到这个东西，后来我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他就打坐去想，这种东西叫做事。等一下谈的是，如果呢你开始就动手，从第一个书架一直找找找找找，然后呢跑上跑下翻东翻西的翻箱倒柜，这叫寻，懂吗？你已经发动身口的造作哈，四处去找你心中那个念头要找到那个东西，那叫出的，出的。他说你一直不断找不到，嘿，奇怪，那种吹波呢？嘿，干没底家，干没底下，这个叫事，知道吗？纯粹心在想的，纯粹心在想的。那这个是用相对的啦。可是呢，光是你在想也有出戏啊。如果你在想，会不会在我妈妈家？还是我放在学校了，还是我放在公司，那个还是粗的哦，啊，那么如果你是说，我想他应该在我家，可是大概在书房，在书房什么地方呢？你就静静的去思维一下，那个比起你还不确定在哪里，那不确定在哪里，你在想那个叫做寻，你确定在哪里，你继续在想，那可能在什么地方，那叫是，可是又回来。光是你虽然已经确定你在你家的书房了，可是如果你不确定在哪个角落，你还在想是在右边这个书柜呢，还在左边这个书柜，这还是寻。如果你是确定已经在右边这个书柜，那个书柜，哎，我上次是在那个书柜做什么事，那个又是事。所以这个没有绝对，了解吗？这两个呢是一起相对的，依着相对的粗细论是他寻或者是事，啊，他的所依是一样的。一个是推度，一个是不推度的，一个是决定是这样子，啊，那么思心所是直接认定是这样子，慧心所就是抉择比较猜猜啊，猜来猜去，带猜的那叫慧。你自己就决定一定在那里，然后你就一定会怎么样发动，因为思心所只要一动，身口一定跟着去动，对不对？所以有些人急，性子很急，见急履急，一想到可能在那里就去翻那里。想到你再翻那里，有人叫心子比较温吞，他会呢，大概在这里吧，大概在那里吧，他会想半天哦，他会想半天哦，犹豫半天哦，可是不会动手找，最后忘记了也没关系，那忘久了自然就不需要找了，也有这种人啊，有这种人，这种人也比较容易昏沉哈、啊，这个是。这个寻跟事的两种像啊，我们粗大概这样子比较，各位可以了解就好了。好，我们翻到那个18页 B 面呢、啊，来看那倒数第三行，什么叫医师跟医会的差别？我们读一下文，大概就明了了。医师医会者是于推度跟不推度，啊，他位置应该调换一下才对，因为呢，师心所是不推度的，啊，会心所是推度的，啊。如其次第追求形象一言分别啊，为什么是这样讲？你看哈，医师之寻不能推度，有没有？数据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啦。为什么呢？因为师是发动，师是一个发动身口的总司令，所以你只要依止于师心所，就表示这个人是比较冲动，想了就做了那种人，所以他的心比较粗。那么如果你是依着慧心所去寻的呢，那你能够推度，你能够推度。啊、哦，你能够推度，啊、哦，即能推度，非思为故。但是呢，这种呢，也不是属于细的思维，也不是属于细的思维。好呢，我们翻过来，一样看事，事也一样是一思一会，对不对？视察一眼，所以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前面是寻求，这个是视察。所以呢，这两个动词其实就跟心粗跟心细一样。啊、哦，心细那个细呢，就是回忆、记忆。就是种子位，你还没有发动身口的造作的一种视察一言的心理状态，就叫做视啊。所以我刚才跟那个思心所去配哈、啊，一个就是比较急性子的，一个就是比较犹豫不决的啊。那这个是两个的粗细的差别，一个是发动身口去开始寻，一个呢是自己在意的状态去寻啊，去寻思。那这个都叫寻思。就寻思呢，有粗有细的像，这样明了吗？好，那么翻到19页 B 面第一行，如是两种安不安住所依为业， 好，各位看到数据的第二行下面，据医思故，身心未安，就是说如果寻心所跟视心所都是依着思心所来看的话呢，身心未安，诶，奇怪，为什么比较冲动的人反而未安呢？就是身心会比较安定呢？安定是相对于依着慧的，为什么？因为慧心所呢推度太多，就是你心里面呢，如果越犹豫不决，越犹豫不决，嘿，你是要买这个好的，买那个好，烦恼太多，最后你还是不是要去找？如果你真的需要那个东西，你还是要动手找嘛，对不对？既然你怀疑可能在那里，那前者一心思心所的，一般没有就没有，他也不会再去 worry， 对不对？是不是身心比较容易安定下来？